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四月一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法院星期四四月一号裁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82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组织或参加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在北京对这个半自治城市加强国安法后，对这些香港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主派人士的拘捕和裁决受到广泛的关注。民间人权阵线在2019年8月18日发起在香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流水式集会。8个月之后，警方于去年4月拘捕了9名民主派人士，除李柱铭和黎智英之外，还有支联会主席及前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以及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乐轩。9个人因涉及818流水式集会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美国国务卿再次确认香港不再享有美国政府给予的自治、贸易和金融待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重申了特朗普政府去年做出的认定，亦即香港不会再享有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所享有的自治、贸易与金融特别待遇。布林肯在一份交给国会的通知中指出，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5月认定香港不再享有自治地位之后，中国政府继续废除香港的自治。布林肯在通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继续废除香港的高度自治，违背了对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以及香港政府实施的国安法严重损害了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布林肯并在一份附带报告中列举了中国政府通过的国安法肆意逮捕拘押亲民主示威人士，就在伏必泰 BioNTech 两批疫苗早前因包装有瑕疵而被叫停之后，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一号宣布将在下个礼拜一四月五号恢复返该疫苗接种。另外，由另一间药厂所生产及包装的约30万剂伏必泰疫苗预计在星期五会抵达香港。综合香港传媒的报道，针对有问题的疫苗批次，香港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在中央储存仓储存，强调疫苗并没有安全风险，目前正等待药厂的调查报告之后再决定怎样处理。聂德权表示，已经预约于4月5号或之后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市民不会受到影响，而预约期为3月24号到4月4号的市民，香港政府则会再预留时间安排疫苗接种。同时，为了增加接种计划的透明度和市民对接种疫苗信心，政府已经将相关数据上载到专题网站。七国集团国家最高贸易官员星期三发表一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会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官方声明说， G7 国家的贸易部门官员星期三通过网上视像会议举行了首次 G7 贸易轨道部长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共同出席了这一次的视像会议。白宫在星期三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当日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赫莫基内斯埃斯佩伦通过电话，讨论了他们对中国海上民兵的船只最近在牛轭礁附近集结的共同关注。菲律宾政府说，250多艘中国船只不顾菲律宾反对，正在中非有主权争议的6个岛礁处集结。沙利文强调，美国和菲律宾的盟友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并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南中国海的适用性。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3月31号表示，一名资深驻北京记者已经迁往台湾。BBC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记者沙女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台湾，她的报道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声明中说， BBC 为沙女在北京期间的获奖报道感到骄傲， 佢仍然係我哋嘅駐中國記者。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話，沙磊出於對自己同埋屋企人安全嘅擔憂，已經喺3月23日離開中國大陸。FCCC 喺推特上話，沙磊係喺經歷咗幾個月嘅人身攻擊，以及中國官媒同埋政府官員散播嘅針對佢同埋佢嘅 BBC 同事嘅虛假信息之後離開中國嘅。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的文化霸权引起了在南韩国内的反华情绪。我哋亦會報導美國之音粵語組專訪咗一名喺英國幫助香港人身近移居英國嘅一名印度裔嘅英國人。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李柱銘同黎智英等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喺反送中維園818案被法庭判處罪名成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八月化期间，民阵发起了818游行，被香港警方发出了反对通知书，民阵改为流水式集会。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的民主派人士，在去年四月就被香港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呢件案件喺星期四宣判，咁法官就裁定李柱铭等七名不认罪嘅被告全部罪名成立，咁连同两名认罪嘅被告欧乐轩同梁耀忠咧，将会押后到今年嘅4月16日宣判，咁各个被告咧继续获准保释。不过欧乐轩、梁国雄以及黎智英涉及其他嘅国安法案件咧，需要继续还押。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受到香港各界以至国际关注的反送中运动维园818流水式集会案，经过一个半月的审讯，案件星期四即是4月1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判。九名被告包括82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72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4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69岁的前主席何俊仁，和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包括73岁的吴霭仪、65岁的梁国雄、66岁的何秀兰、67岁的梁耀忠和33岁的欧乐轩。八名被告被控2019年8月18日组织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梁耀忠只是被控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同埋欧乐轩在案件开审的时候认罪。法官胡雅文裁定李柱铭等七名不认罪的被告全部罪名成立，九名被告押后到4月16日判刑，期间各被告继续获准保释，新增不得离开香港和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包括 BNO 护照的保释条件。這次是爭取香港民主30多年，有香港民主之父稱號，今年2月初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首次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被定罪，引起各界關注。幾十名市民清晨開始在法院門外排隊輪候旁聽席，聲援各被告。35歲的香港市民陳先生在案件宣判之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是一個歷史性的案件，因為各被告的知名度都很高，亦都受到國際關注，他們被判有罪，可想而知其他籍籍無名的被告受到的打壓會更加大。
今日都算是一个几历史性的审判啦，是比较 icon 少少啊，同埋资深啲嗰啲啦，系啦，因为相对地佢哋嗰个影响力啊，或者佢哋受到关注嗰个情况系会比较大，比其他人相对大少少啦。咁 如果在國際間他們都受到注目的時候都受到這些打壓裁判的話，就會相對地對其他知名度沒那麼高的，可能他們會受到的對待會更加差添。
李柱明保釋離開法庭的時候，被大批記者追問聽到被判罪名成立的心情，他只是表示可能性一早預了，被問到是不是意料之外，他又表示官司一是贏一是輸。李柱明又表示會研究是不是上訴。另一名被判罪成的被告何俊仁回應記者提問，表示對後果有心理準備，因此心情沒什麼特別，但是他對判決失望。至於會不會上訴，何俊仁表示要同團隊再研究。兩名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仁和何秀蘭離開法庭的時候，高舉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五一手勢，聯同多名支持者高呼口號。李卓仁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各被告是行使憲法賦予的遊行權利，他批評警方多次禁制遊行是違憲，他重申香港人有遊行的權利，而八一八當日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遊行，他認為八一八是清楚地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是和平地行使遊行的權利。李卓仁又表示他對法庭的裁決感到失望，他質疑而到底是憲法大定是警方的權力大？
警方禁制遊行，我哋繼續行使，到底是憲法大定是警方大？是國際人權公約大定是警方大呢？我哋當然好失望，法庭有時都會覺得好似將所有憲法權利擺埋一邊，但是我哋好肯定，人民是有權遊行嘅，咁亦都係。今次的裁決我們有罪，甚至可能不知道跟著的刑期是怎樣。
李卓仁表示各被告案發當日是跟香港人同行離開集會場地，仍然被判有罪，他還有幾宗遊行集會相關的案件在身，如果因此被判入獄是他一生的榮耀。他語帶激動地向香港人致敬，感謝香港人同行，承諾會繼續爭取民主自由。
如果是被判入獄的話，這個是我一生的榮耀，是我的驕傲，因為我們是跟香港人同行而被判監，亦都是我哋好鍾意香港，我哋好多謝香港人，大家係好美麗，大家咁樣遊行返我去表達我哋嘅權利，去跟住爭取，我哋係向香港人致敬，亦都係好多謝你哋同我哋一齊同行，我哋亦都係承諾我哋一定會同香港人繼續係同行，係直到香港是有返我哋应有嘅权利民主自由为止嘅。
何秀蘭會見傳媒表示對裁決感到失望，因為這宗案件關乎香港人的言論和表達自由。何秀蘭又表示自從2020年元旦遊行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之後，到現在超過一年三個月警方再沒有批准任何遊行集會，他認為香港人的表達權利完全被剝削，最近連記者查察的權利都被取消，他擔心香港的制度越來越腐敗，成為滋生貪腐的溫床。
亦都睇到最近記者查察嗰個權利係被取消，法庭俾大家採訪被告嗰啲資料，亦都係隱去咗。加上禁制言論同表達自由，香港嘅體制崩壞，其實係成為貪腐滋生嘅溫床。而林鄭政府就是包庇這個滋生貪腐的溫床，等它越來越熾熱。
何秀兰又表示，如果佢同李卓人因为呢宗案件被判监禁嘅话，佢哋唔系第一批被判监嘅人，之前已经有好多香港人被判监禁，甚至有未满16岁嘅年青人被判监。佢预料接落嚟香港嘅自由会越嚟越萎缩，但系佢相信以香港人嘅韧力同埋弹性，会揾到将香港变得更好嘅方法。
我哋好相信以香港人嘅韧力同埋彈性，我哋一定係會揾到將香港變得比以前更加好嘅方法。喺審案嘅時候，我係第一次喺法庭裏面睇到由天空影落嚟成個圍院集會嘅情況同埋遊行嘅情況，我自己從來未見過，因為我哋行咗去前面，淨係見到身邊嘅人，係冇機會睇到呢啲影像。但是看完之后，我是很多谢香港人，不单只是那天出来的170万人，还有这么多次出来勇于表达意见的香港人，还有现在付紧代价的香港人。我相信我们是会继续同行，直到我们见到回复自由，保障到我们公民权利的一日。
本案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都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告之一，目前正被还押。他出庭的时候高呼政治检控可耻、和平示威无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就辯方挑戰公安條例違憲，法官胡雅文在判詞表示，根據2005年梁國雄挑戰公安條例的終審法院裁決，警方通知書制度合憲，警方可以限制遊行集會自由。判詞表示，終審法院當年維持定罪原判期間，曾經考慮條例刑事化和刑罰，因此整條公安條例都屬於合憲，而裁決至今仍然有效約束下級法院，法官認為必須遵從先例。在終審法院判決已經排除爭議之下，法官表示不可以重新考慮條例是不是合憲和合乎比例，即使818集會完全和平。判詞又表示，818未經批准遊行雖然和平，但是嚴重阻塞交通，在警方反對之下，案情比2005年梁國雄的案件更加嚴重。在有預謀無視警方反對之下，如果仍然認為律政司提控不合比例、毫不合理，亦都令到法律形同虛設。案發的時候，民陣發起818遊行，以剎停警黑暴力、落實五大訴求為主題，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只是批准民陣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禁止遊行和在原定遊行終點遮打道的集會。民陣表示參與集會的人數眾多，擔心圍院場地不夠容納參與集會的市民，決定改為流水式集會。當進入圍院的人數爆滿，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就會帶領參與集會的市民離開圍院，往灣仔、金鐘和中環等地方疏散，騰出圍院的場地給其他有意參與集會的市民進入。民陣估計當日在銅鑼灣、天后和圍院一帶有170萬人參與818流水式集會，警方就估計在不反對通知書所列明的指定集會地點，同一時間參與集會的最高峰人數是128,000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自从英国推出港人 BNO 签证5+1计划生效个几月以嚟，中国官员以至香港嘅政界人物嘅负面批评可以话不绝于耳嘅。英国民间亦相继成立咗琳琅种种协助移居香港人适应新生活嘅组织。喺众多嘅志愿人士当中，一名印度裔嘅英国人就被英国首相约翰逊睇中，邀请帮助解决有关嘅情况。咁喺全心投入呢一项充满政治意义嘅过程当中，佢自然系恪守远离政治呢一个道理，希望喺呢个计划6年届满之后，英国社会会变得更加种族融和，充满爱同希望。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Krish Kandian 是非牟利组织 UKHK 的创办人兼总监，这个新设网站专门为透过 BNO 签证五加一计划已经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協助解決適應新生活遇上的各種困難，網站圖文並茂，並以短片、視頻介紹香港人怎樣在英國看醫生、找屋居住，以及替年幼的子女辦理入學手續等。該組織有大約幾百名的志願人士隨時候助，希望求助的在英國的香港人有如在屋企的溫暖感覺。Krish Kandian 隨後發起 Hong Kong Ready 計劃，呼籲英國教會參與幫助移居英國的港人適應新生活，結果反應良好，目前已經有超過1000間教會報名參與。英國首相約翰遜看中了 Krish Kandian 這份熱誠，早前邀請了他到首相府負責安排和四個透過 BNO 簽證五加一計劃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家庭舉行視像訪談，了解他們來英國的目的和需求。據報導，這些香港人向約翰遜指出移居英國是為了下一代的前途，希望他們在免受政治影響的教育制度之下讀書，又感嘆香港已經非昔日的香港，言論自由不再受到保障，最重要的是希望子女能夠在自由的讀書環境中成長。約翰遜其後發表新聞稿，對這四個家庭感受深表同情，指出他代表全英國歡迎他們選擇來到英國定居，並對此感到自豪，又相信英國會令到他們感覺如家。在眾多琳琅種種協助移居港人適應新英國生活的非牟利組織中，為何約翰遜會選擇 UKHK 去協助安排和這四個香港家庭會面呢？ Krish Kandian 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分析，可能是他這個組織恪守遠離政治這四個字的箴言，只是幫助移英家庭適應新生活，不希望在目前這個紛亂的政治局勢中再增添煩亂。他解釋 UKHK 成立的宗旨不是要鼓勵香港人移居英國，他們所做的只是要幫助已經決定並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盡快適應英國新生活，融入這個大家庭。該組織無意涉及香港的政治，不會評論香港局勢，但即使如此，Krish Kandian 在籌辦 UKHK 的過程中也感受到英國華人社會的反對聲音，使他領略到遠離政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說
So initially there were some fears and suspicions about what we were doing because the existing Chinese communities that are in the UK have differing view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Hong Kong.Som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pro-democracy side of things, which is...
他說剛剛開始的時候有關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產生一些恐懼和懷疑的，因為對於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英國的華人社區確實有不同的看法，一些非常支持民主運動屬於黃色陣營的華人當然會支持我們，但亦都有屬於支持建制藍色陣營的華人感到不快，不希望被卷入香港政治這一趟混水的 Krish Kandian 堅守住遠離政治的原則，向英國當地藍營的華人社團解釋，嘗試理解他們的立場，苦口婆心地解釋 UKHK 的工作不涉及政治，只是想幫助移居英國的香港人，希望他們同鄰居和睦共處，期望得到這些親建制的華人的諒解。他繼續說
I wouldn't say it was strong, I think it was just a nervousness. I can understand it. If you've got family that live in Hong Kong, you don't want to make life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by being highly politicized in the UK. Or you might want to go and visit your mum and dad or your sister who lives in Hong Kong. And if you identify with what might be seen to be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it might make that more difficult.
他繼續說我不會說英國的藍營華人社團陣營很強盛，我想他們的反對只是出於一種憂慮，我能夠明白的，如果你英國華人仍然有家人在香港生活，你當然不會想因為在英國高調的政治言行而導致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有任何麻煩，你當然還想仍然可以回香港探望父母或者姊妹，就是這種求同存異、不搞對抗或遠離政治核心議題的策略， Chris Cardian 暫時同親建制的英國華人社區找到共同點，排除了不必要的紛爭。他指出，除了教會之外，他這次發起協助港人適應英國新生活的運動，更加得到社會上不同界別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的支持。身為印度裔英國人的他，少不免受到質疑，為什麼這次要協助毫不相干的香港人呢？是不是受到利益名譽所驅使呢？英國過往亦都有接收過大量難民移居，為什麼這次先至出來拔刀相助呢？Chris Cardia 承認，正是過往在接待敘利亞、南蘇丹、阿富汗以及厄立特利亞的移民時有所不足，英國並沒有很熱情地歡迎過他們，有愧於心，所以這次在對待香港移民的議題上要做得更加好。
But my feeling is I want to catch the government doing something good and support it,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good. I think there is definitely a sense ofmoral leadership, that they're trying to demonstrate something positive to a group of people that need our help.
他說，我的感覺就是，我想促使英國政府做一些好的和值得支持的事，我想幫助香港移民適應融入新生活是良好的，我想當中肯定有一種道德領導力牽涉其中，英國正是嘗試對一班需要幫助的人展現一些正面的價值觀。香港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在 BNO 簽證5+1計劃推出之後，不時發表負面的評論，指責英國存在種族主義、經濟下滑、港人移居之後生活會困難重重。 Chris Cardia 以自身母親為例，並不否認英國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歧視有色人種的歷史。他說，他的母親自二戰之後從印度移居英國受訓成為護士之後，曾經有病人被他的膚色所嚇到，禁止有任何接觸，但他認為這些一切都正在改變，單憑著這次首相約翰遜和香港家庭視像訪談的認真態度，為這些家庭憂心，亦可以看到英國政府真正在努力改變，為締造一個多種族多元社會邁出踏實的重要一步。
Now, I don't have mind reading ability, so I can't tell what's going on elsewhere, but on the face of what he did there, he couldn't have been more welcoming.
Chris Cardia 最後說，我當然沒有閱讀到約翰遜腦袋的能力，在視像會議進行時，我當然不能夠知道他談話的內容，但從遠觀看到他的面容，他所表達的歡迎的神韻已經洋溢於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誰都不會想到一個出現了中國飲食的場面，令到朝鮮驅魔師這一部講述古代朝鮮政治精英為他們的百姓驅逐惡靈的大製作電視劇，在開播兩集之後就是因為南韓的觀眾的強烈抵制而下架，這個可以說是韓劇歷史上的史無前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有關報導。
在這個引發爭議的場面當中，中聯大軍亦就是日後朝鮮歷史上最著名的世宗大王設宴接待經過由明朝入境朝鮮的西域驅魔師，席宴上面出現了月餅、皮蛋、餃子等中國飲食，宴會場所的裝飾風格、人物服飾以及士兵配劍亦都有著明顯的中國風格。這些細節一經過播出之後，就激怒了南韓的觀眾，一時之間歪曲歷史的指責是甚囂塵上。雖然播出朝鮮驅魔師的 SBS 電視台解釋，這些細節是考慮到了宴會發生在明朝邊境地區的背景，但是並不賣帳的觀眾隨即在南韓總統府青瓦台的聯署網站上面展開了要求停播該劇的聯署活動，参与人数在短短三日之内就突破了青瓦台必须作出答复的20万。随着舆论的迅速恶化，该个剧的赞助商先后宣布停止广告赞助，紧接着取景亦都决定不再予以拍摄协助。事已至此， SBS 电视台以及三家制作公司在3月26号就发表声明，决定下档停拍该剧，制片人、编剧以及主要演员亦都在周末发表道歉的声明。这些声明里面提到，认识到这次事件的严重性，深刻感受到重大的责任。 这样一个场面可以受到南韩观众如此剧烈的抵制。朝鲜驱魔师停播联署活动发起人说，昨日在 SBS 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朝鲜驱魔师》充斥着歪曲历史、附和中国东北工程的内容和场面。东北工程是中国社科院亦是东北三省从2002年起联合开展的大型学术项目，全称为是东北边疆历史的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目前官方的网页已经是无法打开，但是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明，该个项目旨在向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纳入学术化的轨道，进一步维护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东北的工程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高句丽以及渤海史的研究，它的核心是将高句丽以及渤海定性为是古代中国地方的政权。高句丽和渤海明确地属于韩国古代史，中国将之纳入自己本身国家历史是出于主张对间岛等相关地区的历史主权，防止少数民族独立等政治目的。据南韩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曾经在访韩期间表示，若然南韩不主张间岛属于古朝鲜，中国亦都不会再坚持高句丽是属于中国。最近中韩两国围绕着文化归属的纷争，令到东北工程再次返回到去南韩人的视线当中。从中国网民等称是泡菜亦是南韩的服装是属于中国，贬低南韩文化，到环球时报等部分媒体的煽风点火，种种的情况令到南韩舆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这次的纷争是中国试图将南韩文化纳入自己本身国家的文化领域东北工程。朝鲜驱魔师是文化东北工程电视剧。南韩中南国立大学国语郭文系教授、电视剧评论家尹石神向美国之音指出，虽然并不清楚这次的文化纷争是中国政府层面上推进，还是只是中国网民的单方面主张，无法下断论，但他是很难消除中国政府对中国网民的这种主张袖手旁观的印象。从南韩人的立场来看，中国国内确实存在着试图歪曲南韩历史文化的行动，因此有充分的空间可以认为这个对朝鲜驱魔师的制作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资本大量持有南韩电视剧制作公司股份的情况底下。正如尹石神指出，朝鲜驱魔师制作公司之一的母公司 YG 娱乐是在2016年获得来自腾讯以及他们有关公司的1000亿韩元的投资，虽然近日腾讯方面抛售了相当一部分的股份，但是仍然是主要的股东。这个案例显示出中国资本对南韩娱乐业的渗透程度，随着韩流的人气从亚洲逐步扩大至全球市场，中国资本对南韩文化产业的投资不断加深，从购买版权、联合拍摄发展到资本投资。根据南韩文化产业振兴院发布的资料，腾讯、华谊兄弟、阿里巴巴、万达等中国巨头都对南韩影视、音乐、游戏等领域的主要企业进行了资本投资，而且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主要大股东甚至是直接拥有的经营权。除了在这类的深度投资，中国企业对南韩影视剧的广告植入亦都日渐频繁。最近十年，南韩迷你剧的制作成本增长了三倍之多，平均每集替达到约6亿韩元，对植入广告的依赖程度日渐上升。然而新冠疫情底下，南韩企业纷纷削减宣传费用，减少对电视剧的广告投资，制作方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海外广告商，自然而然亦都试图借助韩剧的影响力推销产品的中国企业一拍即合。虽然是神经病，但是没关系，女神降临、民心座等近期热播的韩剧当中，不少是可以见到中国企业的广告。后两部剧还因为剧中人物是中国企业生产的速食火锅以及韩式拌饭等并不符合南韩的实际情况的场面引发了争议。对此，南韩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产业学教授林大根认为，从产业角度来看，这个是中韩双方互相需要的自然结果。中国民间一直都是对 南韩文化内容的需求，南韩亦都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更加资本更丰富的一方，因此选择了投资南韩的文化产业。至于中国资本是否会对韩剧的制作进行干涉，林大根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猜测，即使是韩中合拍剧集，中国亦都不会对南韩拍摄的剧集的细节进行干涉。朝鲜驱魔师事件更多的韩方的急功近利，南韩过于急切，太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想法是导致了拍摄细节出现了问题。由于朝鲜驱魔师已经拍摄完成 80%， 下档将会对 SBS 电视台以及是制作方造成不少的损失，这个在资本市场已经得到了体现。截至这个月的29号， YG 娱乐以及他的子公司的总市值较朝鲜驱魔师第一集播出的22号蒸发了1015亿韩元，同一期间 SBS 电视台的市值亦都下跌了182亿韩元。然而朝鲜驱魔师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南韩网民已经将矛头转向了由人气女团 BLACKPINK 的成员智秀主演并在6月播出的电视剧《雪滴花》。网民指责这部描述上个世纪80年代南韩民主化运动的剧集试图美化共产党，贬损民主化运动，并且将这种意图和制作方是曾经获得的中国腾讯1000亿韩元投资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目前抵制该剧的联署签名超过11万，已经有赞助商宣布取消赞助。而此外，一份同中国资本有关的有待播出的电视剧名单在南韩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的网民声称将会进行抵制。这个为南韩娱乐业和中国的关系增添了新的风险。南韩娱乐业原本就被中国视作为去对南韩进行政治施压的筹码，面对着不确定性的极高的环境，2016年南韩部署萨德系统之后，中国国内和南韩有关的影视合作项目几乎全面中断，南韩艺人亦都从镜头上边销声匿迹。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通话当中表示了愿意推动文化交流合作之后，由南韩偶像组合 EXO 成员主演的一部电影在拍摄完成多年之后终于宣布定档3月，一度被视为是解禁信号。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该片再次宣布无限期保留上映。林大根对美国之音说，南韩民众的反华情绪和限韩令问题实际上是交错在一起。限韩令持续了4年多，韩中两国网民之间的嫌隙亦都越来越深。起初业界认为还可以解决，但是这个发生了新冠疫情以及种种历史文化矛盾，两国对彼此的负面看法正在不断积累，首先是需要解决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尹石臣亦都认为，在文化内容产业和扩大市场规模同样重要的明确认识到影视剧制作为文化的属性，否则将会造成相当高的风险。从实际的操作角度来看，林大根认为南韩需要采取多边化的战略，业界不能够只是看重中国大陆市场，还是应该关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市场，积极进入这些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刚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表示强烈的质疑。而同时，美国有关专家说世卫组织这份报告毫无新意，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3月30日正式公布在中国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之后，美国和其他世界13个国家的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表示共同的关注。声明呼吁共同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透明和独立的分析与报告，制定利用这个迅速、有效、透明、科学和独立的程序，对未来这一类来源不明的疫情进行国际的评估。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二亦都呼吁制定一项国际条约，防范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他们表示，这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要促进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 加強國家、區域與全球能力，以及對未來大流行病的抵禦能力。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聯合進行的溯源研究報告說，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從蝙蝠通過另一種動物宿主傳播給人類。報告認為，新冠病毒經中間宿主引入人類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報告還說，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洩露出來的，可能性極低。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其實早在幾個星期之前就已經被傳媒和公眾熟知了。坊間分析認為，正式報告遲遲未有發表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世衛組織受到北京和國際社會的雙重壓力。這一份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研究報告，在新冠病毒的溯源方面是否取得到任何新進展呢？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勞倫斯·戈斯廷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剛剛公布的這份研究報告在病毒方面是原地踏步。他說，調查花了成年的時間，而我們看到的進展並不比開始時候走得更遠。當時和現在的主流理論都是病毒是通過中間動物從蝙蝠中產生的，並且是自然發生的。我一直認為這個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種解釋。戈廷斯是這樣說。另外一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化學和生化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與中國聯合進行的調查研究報告存在嚴重的缺陷。設在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化學暨生物學教授理查德·埃布賴特認為，正如大眾預期和擔心的這樣，由於中國政府對世衛組織國際團隊的控制和指示，世衛組織團隊的職權範圍受到限制，而且他的團隊受到利益衝突的壓力，世衛組織工作未有能夠提出可信的報告，反而是進行了粗暴的粉飾。因此，這份對新冠病毒因實驗室事故而進入人類可能性的評估報告存在嚴重的缺陷。埃布賴特是這樣說。而斯坦福大學醫學和微生物學教授戴衛·雷爾曼對美國之音說，翻閱這份報告之後感覺到很吃驚的是，在那些對新冠病毒起源的未知領域並沒有取得積極的結果。相反，報告充滿了根據高度間接和揭發的訊息所得出的大量新的和似是而非的推測。因此，我感到沮喪、困惑和難過地看到世衛團隊以贊成自然傳播機制極可能以及反對實驗室傳播機制極不可能的假設得出這樣強硬的評估，而這些評估似乎都未有基於實際的堅實數據。他說，世衛組織的這份研究報告維持了較早時候公布的關於病毒來源並非實驗室洩露的初步結果，認為新冠病毒是實驗室事故洩露的可能性極低。報告建議對除了實驗室洩露假設外的其他假設進行進一步研究。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沒多久，有國際輿論就認為新冠病毒起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的事故洩露，呼籲對武漢病毒所實驗室進行調查。儘管隨著研究的進展，國際上大多數科學家都認同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理論，現有科學研究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病毒是人工合成，但仍然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並不能夠徹底排除新冠病毒起源於實驗室事故的洩露。羅格斯大學生化專家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的這份報告幾乎並沒有提及到關於病毒可能起源於實驗室事故的假設，錯誤地得出結論說實驗室事故是罕見的。評估報告並沒有考慮，甚至都沒有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或者武漢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在蝙蝠洞中的野外採集活動，或蝙蝠洞區域的實地調查活動期間發生過意外感染的情況。埃布賴特說，埃布賴特認為世衛組織的這份評估報告根本就並沒有考慮到武漢病毒所可能發生實驗事故的情況，只是提及但立即排除說沒有證據，而武漢病毒所進行眾所周知，武漢病毒所曾經進行過一項多年的基因工程研究，對蝙蝠身上攜帶的與沙士相關冠狀病毒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埃布赖特睇嚟，世卫报告错误地表明，在武汉病毒所同埋武汉疾控中心对蝙蝠进行的沙士冠状病毒嘅研究，系喺高质量生物安全水平、生物安全三级或者四级同埋管理良好嘅设施里边进行噶。佢话，尽管武汉病毒所同埋武汉疾控中心关于蝙蝠沙士相关冠状病毒嘅研究工作系喺生物安全二级牙医诊所嘅生物安全水平，而且有个重大生物安全失误嘅文献证据。艾布赖特批评话，世卫组织嘅评估报告并冇确认，亦都冇佐证，甚至冇警告情况下，仅凭武汉病毒所同埋武汉疾控中心嘅口头保证话佢哋实验室里边冇新冠病毒，就令人可笑地接受咗。斯坦福大学医学同微生物学教授雷尔曼认为，世卫组织团队喺仔细研究实验室泄漏假设话方面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任何真正的作用，他们似乎所做的就是询问一些实验室和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那里是否可能病毒泄漏的源头，就被告知不是了。这个不是任何想象中的科学调查，因此在我看来，对于任何没有实质数据情况下而做出推断的人来说，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是活生生存在的。本报告对我们的这个假设的理解几乎毫无帮助，雷尔曼话。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戈斯廷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他一直都接受大多数科学家关于病毒是通过中间动物从蝙蝠中产生的主流理论，但是尚不能够完全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并没有得到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尽管我认为病毒不是太可能从实验室里面逃逸出来，但是我不认为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能够结束对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猜测，在我看来还应该有其他更有成效的调查途径。他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二3月30日与英国、加拿大、捷克、丹麦、以色列、日本和南韩等13个国家的政府就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发表联合的声明。声明说，美国和其他13国政府仍然坚定地致力于与世卫组织具有重要使命感国际专家以及国际社会合作，了解这个流行病的起源，以改善我们全球集体卫生安全和应对措施。联合声明指出，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对世卫组织最近在中国召集的研究表示共同的关切的，同时强调必须共同努力制定和利用这个迅速、有效、透明、科学和独立的程序，对今后这一类来源不明的疫情进行国际评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时候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世卫组织这份报告产生的方法和过程有着切实的担忧，因为北京当局显然参与撰写这份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没几耐，疫情和病毒的起源就成为一个政治化的话题。前总统特朗普强烈批评世卫组织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并且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使到世卫组织与中国合作进行这一次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更加被政治化。尽管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反对将全球健康问题政治化，但是对疫情的政治化表示无奈。斯坦福大学医学与微生物学教授雷尔曼对美国之音说，是的，整个病毒起源的问题已经政治化了，对此我也很伤心，真是不需要这样，也都不应该这样。雷尔曼同时表示，当然处于今日这样的世界环境里面，期望它不会变成这样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需要尽可能地将政治抛埋一边。对于我来说，什么人讲了什么样的话并不重要，问题是数据显示了什么和话给我们听什么。病毒实验室泄漏假如说是可信和重要的，不能够因为它不方便或者是太过敏感而去简单地轻易地排除它。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過去一年來，由於北京對新冠疫情嚴格控制，再加上疫情期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大量的國際資本市場熱錢湧入了中國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不過專家認為，隨著美國經濟迅速強勁復甦，這些熱錢將會因為利率的上升而回流美國，並且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的國企債務違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暨希在洛杉磯報導。
拜登政府冇几耐之前通过嘅 1.9 万亿刺激方案，同正在讨论嘅4万亿经济重启计划，将会推高美国嘅名义利率，短期内将会吸引资金回流。而专家表示，长期嚟睇，导致外资撤离中国嘅原因，仍然系自由市场理念嘅缺乏，以及佢嘅导致嘅大批债务嘅违约。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拉克曼表示，疫情间是涌入中国的热钱来自世界各大经济体。去年他们都看到美国、欧盟、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因此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藉着很多的债券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亦都将利率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这样的环境将会导致投资者在其他的地方寻找收益率，将资金放到增长率以及利率都更高的地方。去年的中国因为有效控制疫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据彭博社的报道，去年一年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外资涌入中国的债券以及是股票市场，这个也都引起了北京的高度关注。今年3月2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指出，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亦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严重背道而驰。因此你们很担心国外金融市场的泡沫问题在一日是会破灭，而现时中国市场和外国的市场高度相连，外国资本持续流入。3月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3届全国人大所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吸下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及2021年仅设立了一个不低于 6% 的保守增长目标，并且提出应严格控制财政赤字，收紧货币政策。这个同华盛顿形成鲜明的对比。继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之后，总统拜登正在准备第二个4万亿的经济恢复计划。李克强虽然警告外资涌入带来的风险，却是同时提出进一步主动地对外开放，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吸引外资的决心首先影射了在华尔街金融巨头和中国的合作上面。2020年虽然美中关系不断恶化，高盛却成为了第一家获得其中国合资企业的100%所有权的外资银行。摩根大通亦都是在中国扎根，而中国市场亦都是荷里活消费品制造商亦是高科技巨头眼里面的重中之重。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连续11年超过美国，苹果上个季度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销量增长了 57%， 几乎是他们自己本身国家销量增长的5倍。总体而言，美国每月购买的中国商品数量是比2018年贸易战之前的数量是重要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磊认为，驱动2020年外国在按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证券的快速增加由多重原因导致，其中包括强劲的人民币、中国证券被纳入全球股票以及是债券的指数，以及是美国各个基金对它的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的较高利率等等。而没几年之前，北京对350亿美元的规模的蚂蚁集团的上市限制震惊了数百万的潜在投资者，对金融科技行业的限制亦都令到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的腾讯的股价是遭受到2011年以来最差的一星期。资产价格的快速回落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商业模式的控制日益加剧，这个令到越来越多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担忧。拉克曼认为， 去年当每个人都急于寻找投资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中国存在着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注意。赖克曼预计今年美国利率上升吸引资金回流，拜登政府的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以及2020年底两党通过的9000亿美元的巨大额，大约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这个是最大的和平时期的刺激预算，这个将会推高美国的利率。赖克曼说，这个在美国债券市场已经有体现，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今年年初的低于 1%升至现时的 1.7%，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利率就会开始上涨，美国市场对热钱就变得更具吸引力。卡托研究所副所长多恩亦都给出了相似的预测，但是同时警告可能出现的通胀。他说他们正在是处于历史上少有的高额财政赤字，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券并且提供货币来为新债务是融资，过去几个月以来，货币供应量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的大笔支出计划增加了借贷，亦都对产生的实际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他说美联储现时已经是达到了他们所谓的弹性平均通货膨胀目标，他们愿意超过过去十年里面无法实现的 2%， 达到 3% 或者 4%，而政策利率将会在获得充分就业率之后才提高，所以即使是债券市场的压力令到市场利率上升，未来几年政策利率亦都将会接近零，市场产生的利率可能比美联储更快，因此一些的投资者因为这些较高的利率将会扭转资本的流动，返回到美国以获得是更高的回报。吸引资金回流美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预期。赖克曼认为拜登政府的大手笔刺激计划以及是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将会使到经济受益，随着疫苗的推出，经济重新开放，压抑的需求将会释放，这些加起上来，他们预计美国经济将会以过去40年当中最快的速度增长。2021年他们是很可能会看到至少6-7%或者是8%的增长，这个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增长率，所以公众担心美国经济将会过热引起通胀。拉克曼指出，高速增长将会推高目前低于较低水平的利率，这个将资本从美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吸引回美国，既然能够获得 2.5% 而不是 1% 的利率，投资人会思考为什么必须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才能够将资金投入存在大量企业违约的地方。中国央行前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李道葵亦都发出了资本逆流的警告，认为美国的 1.9 万亿刺激计划将严重损害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援引李道葵的意见，好多投资者正在推出新兴市场的经济体，中国具有新兴的市场特征，虽然暂时由于它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而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市场。美中投资界的资深分析人士 LT 先生对李道葵的警告表示赞同，但是认为具体几大程度上面资金回流仍然是取决于美国经济以及是国债收益率的走势。他认为美国和国际资本市场对美国经济仍然是处于观望期， 1.9 万亿仍然是未有完全产生应该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的极大的振奋作用，要等到经济开放，疫苗接种率大大提高之后，刺激经济计划的作用将会凸显，这个时候资本将可能好像2013年尾这样不可控制地流出中国返回到美国。他还表示2013年初包括李道葵在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纷纷警告国际资本将会出逃中国，因为当时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因此货币政策收紧，但是美国国内经济势头尤其之好，国债收益率下降，导致了大批的资金流向美国，当时中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亦都未能够阻挡热钱流出中国。2014年底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3000亿美元，就是因为外国的热钱因为美国经济发展迅猛以及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而导致大量的热钱逃离新兴市场。 黄天磊亦都认为，李道葵所基于嘅假设系美国嘅通货膨胀率以及系名义利率将会上升，结果就系使到美国嘅资产比以往更具吸引力，让一直滞留响譬如系中国咁样嘅新兴市场嘅经济体当中嘅资本回流。佢认为呢个系一个合理嘅问题，中国监管机构确实应该考虑到呢种嘅风险。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奇希洛杉矶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